山外青山，楼外楼，严明放羊几时休。洛阳亲友如相问，一片羊群无尽头。严明放羊班，
听众朋友你好，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，时间到了。前些日子跟大家有稍微提过一下关于奉献这个事儿，但是又有许多不明真相的朝阳群众有各种的反应了。电台的同工们也跟我讲说，看到有些的留言什么的，因为我是基本上我是不看留言板的，因为我实在是没有这个时间，实在亏欠弟兄姐妹。另外一件事也的确是连我自己的节目我其实都没有合听过，所以我每一次就是祷告完了，我们这么多年的传统，我做节目的传统做了大概到今年有04年到今年有将近20年了，对，我们做节目的传统都是祷告完了就靠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就来了，没有写稿，没有写什么大纲，也没有去查这个查那个，除非真的神有特别的带领，那我会去查资料，我所谓的资料也就只是原文圣经而已，我也没有去看什么解经书，到处抄抄抄。咱们毕竟不是做学问研究嘛，我盼望跟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交通，就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我们彼此一个分享，而不是我一个学术的报告。当然就是说你说我那个学术报告能不能写，可以啊，毕业论文，那硕士的毕业论文我就写完了，先弄旧约的硕士毕业，先弄个新约的硕士再念，迟一些可能大概把希腊文搞完了，可能我还会念个 PhD， 一切都在主的手里，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都是神自己安排的，那我也就跟着他的安排走。其实话说回来，我们一生当中有许多的决定啊，在许多的十字路口，我们有一首歌，就是在人生的每一个小站，那这每一个小站到底你是往左还是往右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说我们可能二选一，选了 A 之后如果选错了就糟了。其实我在神面前越来越多去经历他的时候，我发现只要 A 和 B 任何一方不是犯罪得罪神的话，其实不在乎我们选 A 或者是 B， 可以说都好，或向左或向右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，就是我们要知道主在我们的心里告诉我们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在其中。所以其实向左也可以是正路，向右也可以是正路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，我们心里面，我们的心一定要跟主紧紧的连在一起。其实人看人是看外貌，连我们人我们都是看外面的这些环境事情，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做了一个决定，也许不是犯罪的决定，比如像什么偷抢奸淫杀人等等，不是这些犯罪的事儿，就可能两份工作可能都很好，那到底选 A 还是选 B？ 当然以前的我会觉得说，那我就祷告主，主让我选 A 也可以，主让我选 B 那我就选 B。 现在我会觉得是的，我可以祷告主没问题，作为我个人来讲，我与神的互动就是求你告诉我选 A 选 B， 我不要选了。每一次神都告诉我，你要么选 A 要么选 B， 就告诉我一个很清楚的答案，我就选了，就凭着这个信息我就往下走了。我也不再去想说，哪怕就算我选了 A， 我靠着主选了 A 继续走下去之后遇到了许多的困难，可能很多艰难，可能一些的痛苦，但是我都会认为说，既然是神让我选的，他早就已经知道我会遇到这些东西，那他都有他的安排，所以他一定不会让我遇到什么过于我所能承担的。这是我对神的一个可以说是最基本的认识，我觉得是鉴于这个认识什么，认识他是信实的主。所以其实如果说到最基本的，就是以耶和华的信实为我们的粮食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那我们往下走的时候，我哪怕遇到惊慌的事儿，我心底里面可以不慌没关系，反正就像上礼拜说的，如果真的那五十几万没有了，那就交给主，反正神有办法，我背个五十几万的债，你说我干多少年才能把这个债还清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靠着总有办法的。人在那一刻里面，你会有担心，你会有一点点惧怕，但是你所惧怕的其实可能是那件事儿，它给你的感觉不好， 但却不是说你对将来的恐惧，说以后我日子怎么过，说那倒没有，因为我们的神他一直负我的责任。当然我现在长大了，或者比之前稍微长大一点的时候，我就给我看见每一个小站里面其实不在乎你转左还是转右，只要不是犯罪的话，而在乎于我们的心是否归给神。旧约有一句话，他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当我们将我们的心归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自然在我们脚下就会有一条路给我们看见。而当我们走上去的时候，不要发怨言，不要觉得说后悔什么，早知道我就如何了，这些都是不必要的。为什么？你要知道，当你走上去的时候，当你的心交给主，你走上去的时候，那一条路是主与你一同走的。你不需要担心，因为主负我们的责任。其实不管我们选左或者选右，不管是选 A 或者选 B， 主都与我们同在，当我们的心是归给他的时候。所以其实最重要的点不在于你外边做什么，你做哪个选择，你选公司 A 公司 B， 你跟这个结婚或者是你跟那个结婚，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在于你的心是否归给耶和华，我们的心是否归给神。当我们心灵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脚下的路是很清晰的。又或者可以这么说吧，反过来说，就是当我们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的时候，你脚下无论走哪一条路都是走得通的，因为有全能的主与我们同行。但你说你奔跑犯罪那是另外一回事，我再说一遍，不是说你犯罪的道路，这个条件请你们一定要听清楚。好，那现在回头说到奉献这件事儿，很多弟兄姐妹依然有疑问，为什么说这个教导的跟他素常所听到的教导不一样？当然不一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在过去基督教世界里面，至少有1000年都教导什么？你挣10块钱，你就得给教会捐1块钱，都是这个教导。他们认为这个就叫做十一奉献。但是今天我要将真理告诉你，我告诉你不是的。主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，是的是，不是不是，我告诉你不是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的话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每一年的十分取一之物是什么？你地里的出产，你的葡萄园的出产，你的橄榄园的出产，你地里的庄稼的出产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你羊群牛群当中投生的，这些都是归给耶和华的。你要用这些来尊荣耶和华，说得很清楚，你要尊荣耶和华。什么叫尊荣耶和华？就是这一切都是你奉献给神的。但是这个奉献给神，但是不是你要把它就给祭司了？不是的。旧约圣经给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圣经尤其是摩西的律法，你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观念，你绝对不能说只拿一句来说。我要告诉你，就是在摩西的五经里面，民数记有讲过，立位记有讲过，申命记也有讲过，立位人也要拿十分之一的，所谓的十分之一。但是那十分之一是干嘛呢？怎么用呢？神说得很清楚，你到了耶和华立他名的居所，也就是在圣殿里面，你就在耶和华面前要守节，跟你的家人、你的儿女、你的妻子，还有你的仆婢，是你家里的仆婢、仆人、婢女，啊，这些下人，所谓服侍你的那些人，以前都是奴隶制度，有仆人和婢女的，这些人一同要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干嘛？吃喝快乐。也就是说，那十分之一是为你过节用的，而且是一什么？一年三次，你要去朝见神的。当然，在摩西的律法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，在西乃山上面传这个律法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还没进入迦南地，耶路撒冷还没被打下来，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居所到底在哪儿是隐藏的。但是神说了一个很明确的话，就是立我名的居所。那么之后我们知道说，根据后面的历史，我们看到发展，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之后，整个迦南地差不多打下来了，经过了几百年，至少有三四百年的时间是很黑暗的时期，就是史诗时代，以色列人拜偶像，结果各种的仇敌欺压他们，而且最开始的失败是没有把那地的居民全部赶出去，那结果没办法，好吧，三四百年，将近四百年的时间，那么就是史诗记最难过的时候，直到撒母耳的兴起， 这个先知兴起来之后的大卫所罗门为耶和华建殿。所罗门建了这个殿建在哪儿？建在耶路撒冷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在400多年以前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，摩西所颁布的那个律法说到说立为神的名的居所，400多年以后就知道说原来是在耶路撒冷。那么耶路撒冷好了，那么以后所有以色列的男丁要一年三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，因为那里有圣殿，是立为他名的居所，里面有会幕，有约柜，也有至圣所，那我就不细说了。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一年三次，你知道以色列当时的版图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版图吗？不是像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公鸡，它那个版图是个狭长型的，从南到北一长条的。作为这个版图，最北是但最南边是别是吧，从但到耶路撒冷你要去朝见神，你知道这一路要经过多少的长途跋涉。那你不可能说我在但这儿去牛群当中投生的，这嫩的很幼嫩的头生的这些羊羔牛犊什么的，我从但赶到耶路撒冷去基本上在路上可能就死了，你怎么献给耶和华？所以神的就非常体恤以色列百姓，就说你在你原居地，你把你该献的所谓的过节的或者我的十分取一之物，你把它换成钱，你在你自己本城在当地你换成银子，你顺手里知道牛羊不方便携带，谷物不方便携带，但是你钱你方便携带啊，对不对？你就把这个银子，你揣这个银子，你来到了耶路撒冷，来到这个圣殿前，好，你就在耶路撒冷干嘛？你就用这一笔钱买你想吃的东西，买你想喝的酒，你想吃什么你就买什么，你想喝什么你就买什么，在耶和华你神面前，你跟你家里人吃喝快乐，但是当中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的，就这十分之一里面有一部分很小一部分是给祭司的。什么？你到圣殿去，你买牛买羊，你去献祭的时候你去献什么祭啊？你肯定不是献赎罪祭，你是去献平安祭的。平安祭的意思是什么？说你感谢神，对神的一个感谢。好，那你去献平安祭的时候，那平安祭的怎么样，这个什么摇祭的胸举祭的腿那一部分是给祭司的，其余都是什么？都是你跟你家里人吃的。所以这所谓的十分之一不是你全部都给了圣殿里面，不是的，这是给你过节用的。
战胜仇敌，战胜仇敌，全体大声欢呼。